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早，在主内我们平安，彼此问安。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回来，由马来西亚回来。我用我太太的一句话，我们回到家里说还是家里好，所以回来这里跟大家敬拜还是家里好。回到中间就是觉得自己有个家的感觉。今天在我没有证道之前，我想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在教会的传统中间呢，这个浴苦节呢，有些人不太清楚这个浴苦节什么意思。而且在这个普通话的崇拜里面呢，其实我们在任何崇拜里面都有这一个环节，但是在普通话里面没有。所以呢，我特别跟李牧师商量呢，我们也在我们普通话的崇拜里也有这个环节。大家理解这个浴苦节的意思呢，是我们预备着主耶稣他要钉在十字架上，经过这一条苦路。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有六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是大家思想，大家尽量想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走的路程。也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自己特别警醒，特别约束各方面，自己检点自己，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而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年最少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真正好好的思想，在自己心里面有个检讨，在神面前有一个认罪，在神面前好像跟耶稣一样同走这一段艰苦的道路。所以我们这里每个礼拜点一根蜡烛，我们呢已经有两个礼拜没点，所以我们今天点三个蜡烛，但其实呢每一个礼拜只点一个蜡烛啊。所以呢我今天点，在下个礼拜就喘气息点了啊。第二件我今天想做的事，在我们分享信息之间，是再一次鼓励大家去参加我们五月份开始的启发课程。因为这个课程是我们每年我们教会都做的一个非常好的课程，中间呢是用一种很友善的方式去理解我们的真理，可以问问题，可以中间你心里好多的问题想提问，在中间有个机会我们彼此讨论，彼此那个一起学习。在这个中间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么多年中间我们有好多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主。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要逼人信主，乃是机会给他们，一个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到神面前，自己决定你愿不愿意接受完全没有压力。但今天早上我想请 Eric 跟 Marilyn， 因为 Eric 是我们在上一届启发课程信主的弟兄。有没有另外一个 mic？ 有没有没有另外一个麦？有没有另外一个无线麦？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我请 Eric 跟 Marilyn 是他太太，他在我们启发课程已经服侍了很久。我用简单的方式来到，再一次，请你站过来啊。来，我就简单的，这是太太给他很多精神支持，而且 Marilyn 在我们这个启发课程里面跟我们一起服侍做同工好多年，我们很欢喜。他带领他的先生，哎，谢谢。带领他的先生，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再给你。带领他的先生来参加启发课程，然后呢如果看到他们神给他们是安排的，所以我有简单两个问题啊，不需要长的答案，这是简单。Eric， 我想问问你 ，Eric， 你可以帮帮他没关系，因为你们两个是一体的啊。Eric， 我想问问你，什么个情形之下你知道这个启发课程来参与的？
哎呀，我是跟大家这个新来的人一样啊，坐在这里呢，我跟我太太是2017年这个年初来到咱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到这里以后呢，大家呀非常关心我们，跟我们进行大量的交谈，知道我不是没受洗啊，我太太受洗了，我没受洗，大家就是 push 我，劝我参加这个启发课吧，这个多多了解这个主耶稣。我想一想也是，因为我们家这个就我没有受洗， 这个我太太我的女儿都受洗了，所以我就决定呢就是参加咱们的启发课。
真好真好，
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简单的，第二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呢，在这个过程中启发课程中啊，你可以给我们了解一下你的觉知信主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啊？可以的，这个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也挺简单啊。这个大家呢一直推荐我到那时候去学习以后啊，我感觉到有两点是我挺受启发。一个地点呢就是这个对人呢挺感动我，第二点就是神的感动我，是吧？这两点呢促使我就信主了，之后我就觉知了啊。为什么说人的感动呢？当时我记得哈，觉得在这个屋哈，实际咱们呢这个启发课这有八张桌，去这个大致也就是50多个人吧，就是真正没信主的。这个普通话堂呢，普通话呢就有两张桌，是吧？这个我真的挺感动。到这来以后呢，一看这个教会出动了啊，为这50多个人，每年这一届出了100多个人，一百多人来服侍这么50个人，像贵宾一样的招待，我真的感动。不论从茶点呐、各样的茶点和这个专业的这个广东的菜呀、美味呀、哈，再加上这个甜点呐，确实
非常精美，
非常精美，非常的感动。这个还有解说的像上宾一样的招待，真的挺感动。第二点，神的感动啊，当时这个实际呢，我们家两个人信主了，虽然我呢。这个经历一段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也不是这个不到教会去，给我的感觉我最愿意听的实际应该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啊，我到教会里头，我太太我女儿都是一个是上班一个是上学，没有事的时候我就离我们家上我们家附近的教堂到那听啊，我最愿意听西人这个赞美诗，确实好听，铜管乐队呀、那真的好听，真的在这个真的感动，就在斯坦福旁边那个教会，这个咱们这个我到这来以后呢，我觉得，哎呀，神的感动，我觉得我想做一个好人哈，所以说不犯罪、不犯法就可以了嘛。可是听过这个讲课以后啊，深深知道哈、自己呢本来就是个罪人，是吧？是一个世俗的人，都是罪人，所以呢。这个由于大家的这么样的这个又给我耐心的指导，我觉得罪人你就是下地狱了哈，只有是信主以后你才能变成新人，你才能做一个这个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所以我就决定信主了。在这里我还想说两句，一点是感谢咱们教会给我提供了哈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是吧？走上了信主这条道路。第二点呢，得是感谢在座的啊，有很多我们刚来的，认识很多呀、这个咱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哈、对我的关心、帮助和照顾，我应该感谢。同时也希望是吧，替这个咱们教会说句话，同时希望没信主的哈、应该不要像王牧师说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次机会呢，谁也没有逼着你，他是咱们这个信主的一个，不是个必修课，上真理班是必修课，这个呢不是必修课，是一个启蒙的课。谢谢啊，说的不好，希望大家包涵，谢谢。
谢谢，我都没有请他帮我做广告，他都帮我做了广告。谢谢两位。哦，这个应该拿开上，不然会有feedback啊。谢谢。感谢 Eric 跟 Marilyn， 你们实在是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啊。要不就参加启发课程去认识主，要么就在启发课程服侍啊，去做服务的工作，在中间我们做神的仆人啊，一起努力。好，我们请大家留意，如果我们在中间啊，你知道认识哪个亲戚朋友，或者你这群邻居。或者你就是认识的人，愿意请他来参启发课程，我们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后面有报名表，我们可以请他。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等候神自己。 亲爱的巴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讴歌赞美敬拜你。主，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伏在你面前，要瞻仰你的荣美，再次要看着你的大能，再次要讲述你的奇妙。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愿意把我们的心再一次归向给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主啊，你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也再一次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跟随你。主，我们再次想念到啊，在我们中间还今天不能来的弟兄姐妹，在医院中的，在家中的，都求主你施恩怜悯，求主你抚摸，求主你再一次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的心。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看到啊，有 Ann 也有 George 回到我们中间的敬拜，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我们也歌颂你的荣耀，我们要讲述你为我们医治的奇妙。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在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愿你的灵带领我们，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愿你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李牧师很清楚地把大卫他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跌倒的地步，有一个他放松了他自己的一个守住自己啊严谨的生命，有一个到游手好闲的一种的习惯，然后他如何的用眼目的没有逃避眼目的引诱而陷入到这个试探之中，最后他不单只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还用意把他这种罪恶想掩盖想恶化。所以上个礼拜大家听到李牧师一步一步见到大卫，他在走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大家心中的感受是觉得大卫好像一步一步的在离开神。但是李牧师最后也在这个在他的讲道中也在讲如何他再一次归回，如果再一次神面前悔改，用诗篇五十一篇如何再一次看到大卫他有一个愿意再次归到神面前求神怜悯求神赦免，一个完全赦罪的心。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是大卫跟他的儿子亚撒龙，你会觉得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到底给我们学习什么呢？给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他上个礼拜听了他犯罪知道他归回之后，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些的破碎，是因为大卫犯罪所付的一些代价。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虽然要悔改，但是有代价要付，有结果我们要负责任。所以在大卫这件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所看的都是破碎。我们再一次啊，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啊，这一次先知们再一次告诉预言大卫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妻子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必站在你眼前把你的罪孽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你在暗中行的这事，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这一个的预言是跟着来的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里面所每一样都应验的东西。所以大卫他是一个悔改的心不错，但是他所付的代价实在太大，要这个为人家为他所付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到他的儿子亚撒龙的名字是父亲或者是上帝是和平，沙龙是 shalom 是和平的意思，平安的意思。所以 Absalom 这个名字是上帝或者是上帝是和平的意思。所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亚撒龙呢，他是大卫的妻子在希伯伦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中的第三位。亚撒龙的母亲呢就基述王，所以你后来看到为什么亚撒龙逃到基述王那里，因为这是他的妈妈的外家，所以他逃到那里去。的达麦的女儿啊，玛加。亚撒龙呢，一家呢都以美貌容貌俊美得称，所以他们一家都是帅哥帅姐啊，举国上下人人都称赞 这个亚沙龙呢英俊过人，他的头发十分浓密，每年修剪一次，剪下来的头发大约重200克舍拉，等于是该5磅，2.3斤。哇，我不知道中间大家有没有一年剪下头发有5磅那么重。我想他这个5磅是不得了的头发啊，我不知道戴在头上，他这个头发一定很重，我想他头一定很重。这但是呢很美的，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前世很美的啊，英俊的啊，讲的英俊不是美，讲英俊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4:25-27描述讲亚沙龙的时候呢，很清楚的讲到呢，在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么的俊美，没有人像那么俊美，连大卫都不够他俊美，他的儿子比他还俊美啊，得人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由脚顶，你要留记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圣经不是随便讲这句话的，圣经讲这句话绝对有根据的。哇，我们看到这句话就有一点心里都有点嫉妒，对不对？由头顶到脚底到头顶都没有瑕疵。他的头发甚重，讲过每年剪一次，生下来有多重多重。亚沙龙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名叫塔玛，是个一眉毛也她的容貌也相当俊美的一个女子，所以全家都是美人，全家都是美儿，都是英俊潇洒的啊。但是我们下面看到呢是如何讲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讲亚沙龙呢是由撒母耳记下13:1-18，有13:1-18都是讲到亚沙龙的这件事。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段经在这一个13:18中间，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如何是一个破碎的家庭。如果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今天是早上第一个，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这13:18中间呢，看到呢在13章的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大卫的第一个儿子暗嫩的长子，他喜欢他的胞妹叫塔玛，所以呢他是喜欢到一个地步呢，他这个忧急成病。塔玛是他的胞妹，照了这个法律上来讲，照伦理上来讲，他不能够娶塔玛，他也不能占有塔玛。但是暗嫩是一个非常很自以为是的人，所以他听了他的朋友的一个建议，所以他就装病。在他装病的时候呢，他就请塔玛他的胞妹呢把他预备一些的饼来帮他那个调养他，喂他。所以就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在这个喂饼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再一次强奸了他的胞妹塔玛。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很惊天动地的地，因为惊天动地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不合伦理也不合法律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的安嫩呢由爱这一个美女马上之间转到恨这个塔玛，恨到极一个地步把他赶出去。所以所以看到何等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塔玛呢不单只是被强奸了，不单只是受这种的羞辱，他更被驱逐出去他的房间，受到另外一种的羞辱。所以你看到塔玛把灰尘都撒在头上，撕破他的衣服，他是用手抱着头一边走一边哭喊，如何的心理破碎，身体的破碎如何在一种的或者可怜的一个地步。这时候他的哥哥亚沙龙说，妹妹你不要作声，你来住在我这里。亚沙龙心中有计划怎么去做，亚沙龙一句话都不说，让他的但是亚沙龙的心中充满了气愤，充满了要报仇。但是亚沙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心里面很深的一种人，他不愿意讲出来他要做什么。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一段，看到他们家庭里面开始破碎。但是我们更留意的呢，大卫怎么处理这件事，知道他嘛被他的大儿子安嫩强奸之后， 大卫没有做什么任何的事情，大卫有气愤，圣经讲到他气愤，大卫没有安慰他玛，大卫也没有责备啊安嫩，大卫没有处理，他再一次姑息这件事，他再一次觉得他啊没有做一个做父亲的。所以啊，林哲阳牧师在这个他的一句讲的这种讲的，他的在看这个诗经里面讲到这么重大的事情，大卫知道了，虽然震怒，却未妥善的处理，他没有为女儿他玛主持公道，也没有向女儿表示关切和安慰。所以大卫在这件事上啊，虽然好像是很气怒，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在这方面呢再一次失败了，因为他没有处理，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把他的家中的情况能够好好的来教导，来到安慰，来到主处理这件事，所以导致有一连串的东西发生。所以下面看到亚沙龙他的心中老早有一个安排好一个计划，他很阴险，他呢等机会，他想等机会把安嫩杀掉，他想等这个机会呢，而且是一个最适合的机会。所以他在两年之后，在这个巴利亚索这个地方呢，剪羊毛的时候是庆祝的时候，这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当你剪羊毛的时候，你们是一个丰收，趁着这个机会，他邀请所有的众子来，所有的儿子都一起来，大卫的儿子，在这个时候在欢庆之中的时候，他把安嫩那都灌醉了，然后取了他的生命。这件事情传到大卫的大卫的耳中的时候，当然他非常非常的大卫非常的伤心。大卫最初以为是所有的他的孩子都死了，后来只知道是安嫩一个人死了，他就知道原来亚沙龙老早有计划要暗算他的长兄安嫩。经了这件事之后呢，亚沙龙觉得他没办法再留下来了，所以他逃走到基述，叫他妈妈的外家到那里去。所以到那里去呢，再过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中间的时候呢，大卫呢因为慢慢的得到安慰呢，也就再一次接纳这件事情。但是亚沙龙一直很想回来，很想回到大卫这里。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这个他想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把亚沙龙回来的时候，这个大卫王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就算他回到耶路撒冷，他还是不见他。这是所以说大卫什么所以处理他家里的事情的一些不当，左拥如何的，你的儿子亚沙龙，你回来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骂他，你可以责备他，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亚沙龙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不见他，让他自己回自己家去。这种的大卫显露出大卫的一种的愚昧，也是大卫这种对事情的处理的不当。两年的时间不见亚沙龙，你可以想到亚沙龙心中是什么个情况。就好像一个这个水在心里在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爸爸不见他，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的了解，或者是就算责备也好，父亲算责备也好，你可以在这中间，大卫没有责备过一句亚沙龙。杀死他的长兄是一件大事，大卫没讲过一句话。来到当亚沙龙两年之后，经过约雅的帮助，再一次来到大卫王面前的时候，大卫王也没有责备亚沙龙。其实最好的这个机会是大卫要很诚诚实实的告诉他心中的感受，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大卫对亚沙龙绝对是一种偏爱，有种偏爱，他爱亚沙龙，非常爱亚沙龙，所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都没有讲话， 他还抱着他亲嘴，这些更是种下祸根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他的生命里面是好像一个随从一样，一向摆上这项，一向摆上那边，要不然他就赶他的孩子走，要不然他回子回来不愿意跟他见面，见了面抱了他亲嘴。你会感受到到底大卫的心里在想什么。不单指他不会教导自己的儿女，不会好好的引导你的儿女走在一条路上，他自己的心情也是左摆右摆。因为这件事，因为亚撒龙回来了，因为他在一起的亲嘴，其实大卫王给他更多的权柄，给他更多的自由，所以导致亚撒龙为什么要篡位，为什么背叛。当大卫王给他这种权利，给他更多的宠爱，给他更多的空间去做的时候，亚撒龙，我说过他是一个很阴险的人，他做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计划，但是也很阴险。他早上到这城门口，他坐在那里就是听人家的审，听人家来抱怨，在提抱怨的时候，这些抱怨王啊，抱怨他的朝贵时候呢，他呢就在中间说：“你有这些事情有理，无奈呢王没有伟人呢听你们的申诉。”他讲，换一句话讲，其实我爸爸无能，你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如何的在这中间，你可以看到亚撒龙他的那种的阴险，对于他爸不单只是，你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想夺取他爸爸的王位，何等的一种这种阴险。而所以越来亚撒龙越得人的宠爱，越得人的欢心，他好得民心，他觉得人家觉得大卫王不理解我们的，亚撒龙理解我们，大卫王不能解决的事情，亚撒龙可以解决，亚撒龙是我们的王，所以他在中间大得人心，这是他所要的，这是他所预备的。所以在这个中间你会看到他如何的一步一步的来暗算他父亲。所以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当他离着他在那里自己称为王，亚撒龙在希伯伦，在这撒母耳记十五章的时候，当他在希伯伦自己称为王的时候，其实这基本上已经表示了他已经篡位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里面中间，所以大卫忽然知道自己的王位不保了，原来自己不在双位，所以大卫自动的逃跑，因为他心中大卫很清楚明白亚撒龙会回来处理他的，所以他就带着仆人这个朋友，今天我们就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大卫他离开，再一次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了宫殿，而这讲到他如何的他的家庭破碎。你可以想一想，你的儿子，我的儿子，或者我们的儿女如何的暗算我们父母的话，而如果在家中这一个家是还是个家吗，这个家破碎到支离各方面，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想我这个家还有什么个家，中间斗争，中间互相杀害，中间不单只没有爱，只有恨，只有阴险，只有布局如何的夺取对方，这个家中不值得成为一个家。所以大卫的刚刚我们在十二章所读的经文里面对他的家的预言完全符合，一步一步的粉碎他的家庭。跟着我们要看的不单只是他家庭得到破碎，他的国度也得到破碎。就国度方面的话，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十七章的时候，看到当他离开他离开的时候，他逃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儿子的话，你爸爸已经逃了， 到耶路撒冷了，你就应该收手了。亚撒龙不是，他听取啊亚西多佛的建议，要追杀他的父亲，追杀他的父亲。这个父亲是爱他的父亲，这个大卫王要追杀他，所以他的这位顾问跟他说，趁着他现在贫乏水软，手软的时候，赶快去追杀他。大卫以前被扫罗追杀过，那但是扫罗追杀他不同亚撒龙追他的，一个别人追杀你跟你的儿子追杀你是两回事。我想保罗，我想大卫不单只是他的心里面啊何等的疼痛，他实在觉得实在是走投无路，所以在这里看到他的国度开始受到啊开始破碎。所以在这一次有他们打发这个今天我们所读经文里面，他们打发这个告诉大卫王，赶快过河，赶快过到约旦河的那一边，因为这边他会追杀你。所以亚西多佛呢，见到他们过了河了，没办法杀到大卫王了，所以他呢就觉得他的计划没办法成功，他就回家留下遗言就吊死。这是讲到他如何的第一方面被追杀的时候，大卫，这是代表他国的一个破碎。另外一件事情，在他这个逃难中间有一件事情呢，很特别的一件事。这有个人叫做示美，当他在逃亡中，在巴斯林这个地方逃亡中间的时候呢，这个示美这个人呢，一边走一边骂大卫王，跟他无冤无仇的示美，无冤无仇的这一个人呢，就是不单只骂，用石头来丢他，就侮辱他，羞辱他。他已经是落水狗，已经是被人家追得无地可走了，已经是不再是一个王。但是这一个人示美这个人呢，这全群的人，他这个全队不断的丢石头，不断的羞辱他，讲你这流人血的人呢、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家全家的血，继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你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一直骂大卫王的旁边的侍卫说，要不要我帮你解决了他，就是一个人嘛，我可以解决他的。大卫说不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要责罚我，这些人所说的话是因为神要我要借着他来的告诉我。所以他再一次大卫说，因为这是耶和华在16:11，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入就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所以看到大卫晓得他的王国，他的王位，连神都惩罚他，神都指责他，所以大卫说让他骂，他骂得好，因为这些人骂我的、羞辱我的，是神要他来羞辱我。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肺病。大卫离开逃走的时候，他留下10个肺病，这10个肺病意思是管理这个宫殿里面。这是他的目的是这10个肺病能够在宫殿里面能够安，这个使得宫殿能够正常的话，等他回来的时候能够再一次有一个很安排很好的一个宫殿。但是这10个肺病就成为一个羞辱的一个记号，你知道吗？在在一个儿子对一个父亲，可以在言语上的羞辱，可以在行为上的羞辱，但是最大的羞辱是你占你爸爸的妃嫔， 不单只是羞辱你爸爸，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他们，在这个殿的顶上再搭了个帐篷羞辱亚沙龙。你可以想到他是一个何等的人，他听取一些的建议这样子的做，你会想到做得太过分了吧。你看到大卫王他的国度何等的这支离破碎，何等的羞辱。所以后来我们在撒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的时候，大卫当他回来之后，他不愿意再碰这十个妃嫔，因为这是一个羞辱，对他来讲这是个极大的羞辱。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王在这几方面如何的由他犯罪开始，如何只导致他一个破碎的家庭，使他的国度也完全破碎。看看他的伤痛，这些事情发生，大卫不是没有感觉，这些事情当中有相当的痛楚给大卫。第一方面，我们就看到他出逃的时候，我们今天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大卫蒙着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蒙着头哭着上去，知道吗？不是好受的。我想他除了羞辱之外，他心中有如何的气愤，心中有如何的无奈，给自己的儿子赶出去。他赶出去的时候，他可以穿鞋子，但要赤着脚，表示他一无所有。他可以戴着皇冠出去，他没有，他用灰尘在头上，他表示给他众人看的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一边走一边哭。我想，当我们看到大卫王他的形象的时候，当你去意大利，你看到这个大卫王在那个大卫在 Florence 那个像多英俊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是大卫王，赤着脚，蒙头，羞辱的，哭着逃走，不伤痛吗？我想他心中已经破碎到无可见奈何地。尤其追杀他的是他的儿子，是他所爱的儿子，是他最喜欢的儿子，是我由脚顶到头顶都没有瑕疵的美男子，不难过吗？等到亚沙龙在这个以法莲的森林里面，因为这个美丽的头发，这个美丽的头发给卡住了，在一个橡树林里面给卡住了。这个实在是这实在是很好的玩笑，很好还是很笑话的事情啊。这个所以大家头发要小心啊，你走这橡树的时候千万不要那个卡。他这个最美的头发，他这个五公斤的，每一年有5公斤的头发啊，五磅的头发啊，给这个树枝卡住了。这卡住了真妙了，他这个卡住还把这个驴子继续走，所以他吊在那儿，火把给人家打火把一样的给杀了。亚沙龙的生命就这样结束。当这个信息传到给大卫的时候，大卫的反应是心里伤痛，上了城门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你可以看到大卫对这个亚沙龙的爱，对他的这个儿子的那种的心中那种的感受，所有所做的那些都忘记了，都原谅了。当他儿子死的时候，他何等心中的破碎，是一种心中那种。所以在 Henrik Schultz 在1627年也写了一篇叫做Philemy as Absalom。 Philemy 是我的儿子 Philemy Absalom， 这一首是一个圣曲，如果你有机会你也可以在网上可以听一下，是如何描述大卫用这一首歌说 Philemia's song， 如何的他想念他的儿子，如何哀悼他的儿子，这一个羞辱他的儿子，这个伤害他的儿子，这一个篡位他的儿子 Philemia Absalom Philemia。 大卫在诗篇六十三篇把他的感受写下来，当他被亚撒龙在追逐的时候，当他在旷野中的时候，他写下诗篇六十三篇。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圣所中曾经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荣誉和荣耀，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看到大卫在旷野中，在无奈中，他是如何的仰望神、渴慕神，他没有怪责神，他没有埋怨神，他反而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渴望想亲近神，求神呢在这个时候来怜悯他、支助他。他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这一段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大卫好像离开神很多，离开神很远，可能觉得大卫怎么你的生活这样子，你怎么生命里面这么样的不成功，这么样的破碎。我想我们大家稍微安静一下，我们想想，不要怪大卫，不要指责大卫，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比大卫好吗？我们比大卫好在哪里？有一段经文讲大卫的，我们一起读。然而耶和华因神因大卫的缘故，使他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坚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是所罗门王的时候神说的话。大卫在一件事上跌倒了，在一件事上犯罪了，但是他一生其他事都是跟随耶和华，都是听耶和华。我们想一想，我们比大卫好在哪里？我不比大卫好，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大卫。你想大卫是破碎的，我们更破碎。你想大卫的有这么多的，好像是很多负面能指着他，我们生命里面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大卫王，我们更没有权力，我们没有地位去责备大卫王，我们没有地位去批评批判大卫王。是的，大卫王不完全，他也犯罪，他不完全，我们也不完全，没有人是完全，我们每个人都是破碎的。大卫王教导我们一件事，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我们教导我们一件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神要我们先破碎， 神才能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觉得自己都行，觉得自己什么都能，觉得自己是完全是这是一知半的话，神用不到我们。神用我们好像大卫一样，觉得我们是一在神面前是一个破碎的人。除了我们是破碎的人，神才能够再一次用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以西结束的时候，主耶和华再一次说，他说我要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能够躺卧，失丧的我必寻回，被啄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有肥壮的我必显除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们的神是我们再次在他面前了解，我们都是破碎的人，然后神会包裹我们，神会安慰我们，神会医治我们，然后使得我们生命再能被他所用。大卫给我们看到的是他如何在生命里的破碎中，他说的他的祷告，向神的祷告是，神啊，我渴慕你，因为你的爱比生命更美更好。他对神的心，亲近神的神，不是因为他破碎他就责备神，或者因为破碎就怪神说的，但是他在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你，我实在需要你，因为我是个破碎的人。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一个好牧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破碎的。主耶稣说，你认识我的羊，我也认识他，正如父认识我一样，我要为羊舍命，但是有另外一群羊不在圈子里，我领他们回来，他听我的声音，并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主耶稣，我是好牧人，我来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足，都知道我们是亏欠，我们都是破碎。神如何的用我们主耶稣他的恩典再次补足，我们都是破碎的。所以诗篇第34篇第18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很，如果很坦白的，这坦白的，你就会知道我们心中有多少的骄傲，我们心中有多少的腐败，我们心中有多少的气愤，多少的嫉妒。我们不比大卫好在哪里去。我们每个人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就算我们接受主之后，我们还是要对付自己，因为知道自己是个破碎的人。只有在一个破碎的人的神的手中，我们向神求，神啊，我渴慕你，我需要你，愿你这一次用着我们破碎，我们的破碎，我们生命里面那种不足，生命里那种的缺乏，生命那种的缺陷，来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我要想到，我们只是个破碎的玻璃，可以被丢掉，可以被扔掉，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得更丰富。他不单只是没有把我们丢掉，他珍惜每一块的破碎的玻璃，把它洗干净，把它装配好，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成为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而只有神能做到的事。愿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大卫的生命，给我们自己做一个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我们的破碎的生命，让神再一次用他的恩典，用他的爱，把我们破碎的再一次成为一个美丽的图片，荣耀他的名。我们提出祷告。主啊，你看到我们每个人的破碎，你也接纳我们的破碎，求主你再次恩待我们，用你的爱再一次融化我们，再次用你的爱再次呼召我们回到你的你的跟前，用你的爱再次塑造我们，成为你要我们所成为的器皿。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愿我们好像大卫说，实在你的爱比生命更好。愿你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